为你们感谢神啊！好，在读经之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歌颂赞美你，你以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你带领弟兄姐妹们在这读经的日子里啊，都每天都读你的话语，每天早上有那个恩典来到你的殿中来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祝福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时间，你见过我们啊，遵循你的时间，看过你的仆人，看过你的眼目，看过我们啊，叫你的圣灵的真理啊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打开我们愚拙的心，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今天早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来啊真的认识到神。通过大卫家的故事，国家的故事，使我们可以真的认识到神的真，有神是一位有真理的仁义和恩典的神。求主也让我们通过这些故事教导我们功课，使我们人生的道路都能够蒙神的喜悦，使我们在耶和华的眼中能够蒙你的看顾啊！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时间，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来复习一下啊，这次我们讲14-23节啊。开始之前，还是我们一起来啊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好，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那上星期我们有看到是14-23节啊，也是撒母耳记的最后的几章。那我们有看到啊，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和下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大卫啊，它分成大卫的人生的7个阶段。那我们14-23节是有包括是有罪人大卫啊，特别是11章开始啊，到后面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啊。我们看到11章到20章讲的是大卫犯罪的经过啊，他从一位敬畏神的一位仆人，最后他当了以色列国王之后啊，当他灵命就比较枯竭的时候啊，他就犯了罪啊，在一个午后的下午，与巴士巴行奸淫的罪，最后巴士巴怀孕，她为了掩盖那个孩子啊，就杀她的丈夫乌利亚啊，最后她的儿子就被她和巴士巴生的儿子被神所就死了啊，神说因为他犯了罪，那神也说你跟大卫说你必不会死，但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哦，就神就警告大卫说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然后大卫一共他之前犯了就是说4个罪啊，就是奸淫罪亏欠就偷羡慕别的妻子啊，那杀人罪他也是做假见证啊，就谋杀的陷害的啊乌利亚啊。所以看到大卫在人生艰难的时候啊，他紧紧的跟随神，但是到了他成功的时候他就死于安乐啊，就宁命松懈的啊。当时看他没有出战，他睡得很晚才起来啊。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洗澡，他并没有逃啊，他反而去做了啊，他反而去做了，因为他是一位国王，他有这个能力啊。说当一个人他有犯罪的心而有能力的时候，他就会犯罪啊。一个人犯罪，他影响的程度呢，跟他的权力有关啊。因为大卫他是国王，他犯的罪不仅仅影响他的家，而且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国，所以给他的家的爱，给他爱的家人和国家带来极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到在13章啊，讲的是个亚沙龙和他啊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啊，那个暗嫩呢就喜欢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也就是亚沙龙的亲生那个胞妹啊，当他暗嫩欺负了他之后呢行了那个奸淫那个污染了他的妹妹之后，大卫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因为大卫自己犯过这样的罪啊，所以他一方面他没有底气，第二方面他如果去惩罚暗嫩的话，他等于也是定他自己的罪啊，所以他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导致了亚沙龙心中就非常的 他是非常气愤的啊，他就自己说，既然父亲不为我们做主，他自己把他哥哥暗嫩给杀了啊。暗嫩是大卫的长子啊，也就是应该是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个以后接班人的一个王储太子啊，所以暗嫩那个亚撒龙就把他杀了。那就看到在十三章就讲到，就是王的众子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哭得甚那个非常厉害，非常的痛苦，他家中一片悲哭的声音啊，家庭的悲剧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看到之前的这一到十三章啊，我们就讲到那十四章啊。所以在十三章的，大家如果读经比较仔细的话，在十三章最后一节，他讲到三十九节，他讲的说，暗嫩死了之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啊。所以那个亚瑟龙杀了暗嫩之后，他就逃到了基述啊，基述是他妈妈他的那个外公家啊，就逃到外公家，在那里住了三年啊，住了三年啊。那暗嫩死之后呢，大卫得了安慰，然后他就心里面还是非常想念亚撒龙的啊。所以经过这一连串的那个，首先是暗嫩那个亚瑟龙埋怨大卫，后来就三年没有回家哦，所以他心中会怨恨他的父亲啊，是不是会怨恨他的父亲不公平啊？三年不理他啊，所以他你看，所以这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啊，亚撒龙可能就会对他父亲产生怨恨啊，会导致最后想到要杀他父亲，或者是要到以后就想背叛自己成为国王，埋下了伏笔啊。所以一夜之间，原本日渐强盛的以色列啊，一夜之间山河变色啊，全国大乱啊。我们看到所以那个大卫的元帅约雅哦，他非常的理解，他也是个足智多谋的一个大卫的元帅啊，他非常有，他打仗很厉害，他也很聪明啊，他看到大卫非常想念亚撒龙啊，他就打发一个妇人过来啊，就打一个妇人过来，就是让他举了一个他叫他怎么讲，他就跟大卫那个说我的两个儿子打架被别人打死了啊，那别人全家人来攻击啊，我说这个他就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打死了另外一个，然后这样子的话其他我们家族人就要要来让我偿还那个打死弟兄的那个儿子出来，就用表示比喻的方式来劝大卫把亚撒龙带回来啊，带回耶路撒冷啊。所以那个妇人说妇人在十四章十四节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就是劝大卫。那大卫听到这个妇人讲，他说你这话是不是约雅叫你过来说的，他说是他就说是他知道是约雅哦。所以那大卫听到这个妇人的那个请见之后，他心中就他本来也非常想念亚撒龙的，只是因为碍于那个脸面就没有叫他，那就说那你就把他叫回来吧。所以那个大卫就把亚撒龙就叫回来的亚撒龙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没有及时的见他，对吧？没有及时的见他。然后这边讲到说，大卫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瑟龙就回到自己家里面去，没有见王的面。这一次没有见面又多久啊？有几年没有见到大卫的面？两年吧。大卫大家看的时候就可以二十八集他说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所以大家看到亚撒龙一共有多少年没有见大卫的面？有五年你看从他杀死暗嫩之后有五年没有见大卫的面这五年其实大卫心中是很想念亚撒龙，但是因为somehow因为那个 pride 他的脸面或者他的那个我们的自尊心说我没有及时去 reconcile 去弥补去挽回这个局面所以所以看到这里我就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如果家庭中有这些父母之间儿女之间或者说有一些误会了解或者犯了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赶快的解决就不希望给魔鬼留下撒旦留下那个机会就有五年的时间大卫没有见亚撒龙父子之间的感情就会日渐的淡薄其实大卫是非常爱亚撒龙的你看到后面亚撒龙死之后他是当亚撒龙要杀他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杀亚撒龙的他说他吩咐他元帅他的将领他说你要为我的缘故要厚待那少年人约亚那个亚撒龙所以亚撒龙死之后他就说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他一直是痛哭了他是非常爱他儿子的但是他五年没有见他的面所以看到他如果做出一些行动出来如果说及时的弥补这些过错有个机会澄清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弥补的措施不会导致亚撒龙心中生怨恨一些东西如果不讲清楚就会越来越仇恨越来越大所以最好是那耶稣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不要我们生气不要对吧留到日落对吧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解决及时的解决不解决会留下很多的祸患所以看到在14-25节有讲到形容亚撒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外表非常俊美对吧所以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一句话像形容亚撒龙那样子的他应该是圣经中描写最美的一个人25节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你看从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所以看到还有说他头发说亚撒龙的头发他说亚撒龙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暗王的秤称重200舍克勒所以他头发是非常的美的所以可以说是满头秀发就我们说满头秀发但是看到这个头发却是最后他就死在这个头发上对吧最后他就死在这个头发上所以你看亚撒龙他是个非常容貌美男子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王子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怎么样看就所以后来就亚瑟龙就见了大卫然后就是33节大卫就与亚瑟龙亲嘴表面看起来他们父子是和好了就好像说一家非常的和好然后他们就但是呢因为五年的时间呢其实五年的时间你跟一个人不讲话不说话的话是有很多的裂痕是需要弥补的所以但亚撒龙令人望尘莫及的并不是他的那个美男子的那个仪容而是他的心计你看他心计从15章开始从15章开始说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你看这里亚撒龙是不是很有气势感到是吧他是用先造声势后收买人心对吧他是应该说他是派为自己预备车辆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就很有驾场的意思那个然后他最后还有用收买人心的方法他说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一大早就起来站在城门的路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瑟龙就叫他过来他说你是哪里人呢你有什么事我来帮你好了我父亲太忙了他如果不忙的话他一定会帮你的那我可以帮你我恨不得我就是做以色列的那个事师我来帮你审判就帮你来判断你的案子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是我的父亲他真的是没有派人没有伟人来听你的申诉他你看这样子说就然后还他更甚的是呢人来之后他要拉住他的手还要与他亲嘴他不仅是言语上安慰他们而且是行动上就摸他就抓住他们还与他们亲嘴就好像一个加州的州长或奥巴马亲自来你家跟你握手你吃的好不好你住的好不好我帮你解决住房的问题好不好这样子的所以你别人看到一个堂堂的 王子一个义表堂堂的王子竟然居然与他们这么的亲近所以这样子亚沙龙在暗中得了以色列的心亚沙龙通过先造声势后收买人心就把以色列的人的心给夺去了你看到这样子之后亚沙龙真是他真的是处心积虑他用了几年时间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其实这个第七节他说满了四十年也可以做四年就几乎是亚瑟龙通过这个四年时间为自己造声势又收买人心直到那个时机已经成熟了他就准备发起叛乱他去哪里呢他去哪里叛乱首先去哪里呢他去了大卫的本土本乡他的老班底希伯伦当初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是在首先在哪里做王的在希伯伦做王的希伯伦是在犹大的中央是一个那个城大卫是去了他老家在那里就首先就做了王所以那个亚瑟龙是非常了解那个历史的他就同样去了他的父亲的那个老家希伯伦那里他的那个他就在那里面去那里面然后呢他就骗他父亲他说我要去希伯伦因为我跟神许了愿如果我能够成功的回到耶路撒冷我就要去希伯伦然后那个大卫说你就去吧然后大卫就打发那个探子吹角说你们一听到角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所以你看到这表示那个你看表面上看这个亚沙龙他能够在希伯伦做王其实说明了很大一个问题你看他做了下的功夫是多么的深希伯伦是大卫的老班老底是老本家他竟然在那里把他的父亲的全部的那些老底层都收买了都跟随他了你看他这个人他做的功夫是有多么的深连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对吧这个亚西多福是大卫的那个老臣他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说老奸巨猾的一个臣子他非常厉害非常聪明大家看到他跟那个以后那个亚瑟龙献的计多么的厉害他非常了解大卫他是大卫的朋友我们想等一下看一下在诗篇里面大卫就说我的朋友我所依靠并吃我饭的人竟然用脚踢我背叛了他所以亚西多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臣子他也是大卫的朋友所以他那个亚沙龙就收买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就跟从了他然后那个叛逆的声势甚大所以随从亚沙龙人民日渐增多可以看到大卫已经与百姓脱了节因为这样子大卫怎么样大卫就当场立断看到那个亚沙龙造反之后他说他们就大卫就对于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走我们起来不然那个亚沙龙又过来要杀害我们的我们要赶快走所以大卫就走了但他留下了十个嫔妃看守那个宫殿把所有人都带走了留下了十个嫔妃最后这里看到有这些跟随他走的人有一个人叫什么加特人以太对吧他这个以太是哪里人呢他不是以色列本族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外邦人那大卫的心是非常善良他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你不要跟着我去受苦受难呢、你如果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也许那个新王会恩待你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去走了因为要愿耶和华以慈爱来待你你看大卫是非常的心就是劝他你要留下来但那个以太对那个王说对以色列对大卫说他就忠心耿耿他说如果我不走我要跟着你无论生死王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他问我也在哪里就看到这个以太他最后在等大卫在平反那个亚沙龙判断的时候分了三批人马对吧有第一批人马有那个约雅带头第二批人马是亚比塞带头第三批那个人马就是那个以太以太做了那个最后这三批人最后平反了亚瑟龙的判断好那中间发生就是说看到中间发看到就是那个撒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就来到大卫面前他说我们要 把那个神的约柜要不要抬走啊？啊，你们跟他一起，跟我们一起走啊。那个大卫就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啊，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去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啊、我在这里任凭他自己的旨意对我啊。大卫深深的明白啊，这个约柜是属于啊耶路撒冷的啊。他在困难的时候，大卫对神非常有信心。他说：“你不要把他抬走了。神若让我回来，我必回来。哦，神若让我不回来，我也不回来。哦，看愿神的旨意成全啊。”从这里看到啊，就是我们在这里歇一会儿，看到在整个叛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一个信实的问题啊，大家啊，就是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一个信实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他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哦。你看大卫的谋士老朋友啊，跟他一起吃饭，他大卫依靠的一个老臣亚西多福背叛了他啊，就投靠他的儿子那个亚撒龙啊。但是神是信实的，大家看到啊，在所有的那些整个故事当中啊，也有。很多人看到四美啊，看到洗巴啊，那些人都是怎么样的啊？你看到人在动乱当中，人心是多么的那个诡诈啊！连平时这么好的朋友都靠不住啊！但是呢，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神是永远信实的啊！那个连那个外邦人以太，你看那个外邦人以太，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愿意跟随大卫但是大卫的老臣忠心耿耿，以前忠心耿耿的老臣亚西多福却背叛了他啊！所以从这个两个鲜明的对比当中，看到神的信实，神是要赐给大卫啊，他的国，他是要大卫做国王，神是高了大卫，所以虽然发生很多的战乱，在很多困难当中，神仍然的以他信实的形象，是以他信实的属性来帮助大卫哦。好，中间有看到，非常的惨的一面啊，看到第十五章的三十节啊，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你看，一个堂堂的以色列的国王，他一面上山一面哭啊，你看他怎么样？然后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你看大卫被他亲生儿子所背叛，最后又被他的朋友所叛，你看他多么的伤心啊！其中诗篇第三篇就讲到当大卫逃离亚撒龙时他的情形诗篇第三篇看一下就讲到是第三篇传，就是为了大卫为了逃避他儿子亚撒龙所做的诗他就觉得说，耶和华啊，我的仇敌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起来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有首歌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你看大卫在困苦当中他还是抬头仰望神还是坚定的仰望神诗篇有很多的篇幅是大卫做的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在二十二章讲一下大卫这个人所以当我看到大卫就是一边丑一边哭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落魄非常的落魄。然后他当别人告诉他说你的朋友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那诗篇的四十一篇第九节他说就讲到那个亚西多福陪伴他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是大卫做的诗他讲到那个提到亚西多福，他说第四十一篇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就讲到这个知己的朋友就是亚西多福就是大卫自己依靠，也用脚踢他你看大家看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又是亲生儿子背叛他，又是亲自己的朋友背叛他他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这些痛苦当中，大卫做了美好的诗篇诗篇很多是非常赞美神的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和大卫他信靠神的心所以看到在这些 困难当中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啊，看神的信实。这个人叫什么？户塞啊，户塞啊。那个户塞，大卫就说啊，你不要同我去了，免得你同我去必会连累我啊。你就做我的内应，你回到亚撒龙那里去。你说你愿意做他的仆人啊？这个户塞就相当于大卫的那个 CIA。那个 CIA 美国的 CIA 那个中央情报局啊，你去那里做我的内应好了，有什么什么风吹草动你赶快来告诉我啊。那个你不要怕，那个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都在那里啊，你在王宫里听到什么马上叫他们两个人来通信告诉我啊。所以大卫的朋友户塞他就非常对大卫非常忠诚啊，他就听了大卫的话，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啊，他没有跟大卫一起走啊。你看那个多么那个对比啊。啊，照十六章啊，十六章讲的是那个大卫与洗巴和示美哦，哦不用讲十六章之前再讲那个亚撒龙这个人啊。亚撒龙是大卫的第几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啊，第三个儿子对吧？啊，大卫第一个儿子长子暗嫩被他杀对吧？第二个儿子一直没有提啊，我们猜想可能是早年因事或者说没有活下来怎么样啊。第四个儿子是最后到列王记时候是跟扫罗门争夺王位的啊，所以我们推论作为这个那个亚撒龙可能就是大卫当时剩下的唯一的年长的儿子啊，他其实是应该是按照规定他是应该接王位的啊，他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啊，因为长子死了对吧，二子一直没有提，可能也是早英年早逝哦，嗯，所以他如果耐心的等候几年，大卫的王国就是他的，因为他是最年长的啊，但他没有耐心等候，他没有等候神的时间，他自己起兵造反，要把他父亲给杀了啊！先是杀他的哥哥，然后最后就是杀他的爸爸，要想杀他爸爸。所以看到一个人，他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不按照神的时间啊，你看多么的对自己是多么的损害啊！他没有等候神的时间啊，他自己起兵造反啊！虽然他容貌俊美啊，你看他心计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望尘莫及的啊！好，我们看十六章。十六章他讲的是那个洗巴，那个洗巴是谁？他是扫罗以前的仆人对吧？扫罗家的仆人啊，他到所以大卫面临着被亲生儿子背叛，被最好的朋友背叛的时候，这个洗巴就在他伤口上加一把盐。他说大卫啊，你知道吗？你主人的儿子那个米非波设啊，他现在耶路撒冷庆祝了。他说你现在那个大卫逃跑了，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给我啊！那个显巴就对大卫说：“你的仆人那个米非波设，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的国归还我啊！”就说：“哎呀，那个大卫已经走了啊，可能那个国就会归还我们扫罗家了啊！”所以他在大卫那个伤口上又撒把盐，所以大卫非常的那个已经非常的悲伤了，就是说：“哎呀，我曾经。”是因为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他已经每天跟他大卫常与他坐一起吃饭的，跟他一起同桌吃饭的，带他像大儿子，带他像他亲生儿子一样啊，所以也其实那个米非波设也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啊，所以这个儿子说也背叛他了啊，他说他幸灾乐祸啊，他说那个国就没马上就归还给他的啊。所以他就骗大卫啊，这个洗巴就骗大卫。你看后来他大卫回来的时候，他要怎么说啊？他要怎么去行动来表示啊？那更重要的是啊，当这三个人背叛啊，就大卫觉得这三个人都背叛他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美啊，来咒骂大卫啊。这个示美是第五节呢，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是扫罗那边的那个人，他叫示美啊。这个示美是就怎么样，就骂他，他说用石头砍大卫王和他的臣仆，他就骂说你这个人，你是流扫罗全家的血啊，接下来做王，因为耶和华将这个罪归在你身上，你看神家这个国交给你儿子的，你自己是自取其祸啊，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啊。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卫，我是一位国王啊，当我可以被我的亲生儿子背叛啊，被我的朋友背叛，但有一个人这样骂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 pride 会受到这么的一个国王说了一个人的辱骂啊，就像一文不值的，因为一文不值的感觉。 但大卫这个时候你看他，他非常的非常的信靠神。那个亚比赛就说，这个人骂你，要不要把他头砍下来，把他杀死。大卫就说，你不要管他了啊，况且我亲生的儿子就要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嘛，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耶和华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啊。所以看到在这个困难当中啊，整个的当中，大卫是对神非常有信心，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他不是为了自己啊。当人说把约柜要抬走，他说你不要抬走约柜，就放在耶路撒冷啊。神若愿我回来，我就回来。他真的是他不自私啊，他完全是信心交托神。在困难当中，他忍受啊他儿子亲朋友的背叛，忍受人的辱骂啊，他非常谦卑哦，非常谦卑。所以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值得我学习的啊！被人辱骂啊，说啊那么骂他，他反而一点都不生气，还说任他去吧啊！因为如果这样子啊，耶和华看到我遇到这么遭难，或者会施恩于我啊。所以看到大卫也是非常的谦卑的啊。所以这里看到当大卫功成名就的时候啊，当他成为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就。人的软弱就是这里啊，人真的是软弱的啊。当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偏离神啊，就非常自高啊。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啊，反而会非常的谦卑，反而会非常的信靠神啊。可以看到在这当中啊，有讲到那个亚西多福和户塞啊，所以，那个户塞就来见亚沙龙，他说我愿意跟从你。那个亚沙龙刚开始不信他，他说你不是我父亲的朋友吗？你怎么来跟从我啊？那亚沙龙那个户塞就说我以前怎样侍奉你的父亲，我也现在怎样侍奉你啊，在服侍你。所以那个亚沙龙就相信了户塞。就相信了户塞，户塞就成为了大卫的卧底啊。这中间看到有一件事情呢，非常残忍啊，你看到非常的就是没有伦理啊。看到21节啊，所以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啊，亚沙龙就问那个亚西多福，我该怎么办？你帮我出个主意啊，因为当时那个亚沙龙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已经拿到耶路撒冷了。那个他就问亚西多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亚西多福说，你父亲所留下来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是他父亲的那个妻子他的那个妃子，说你可以与他亲近，因为这样子之后呢，如果以色列人听见你父亲的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就更坚强，就是说。如果亚沙龙与他的父亲的妃嫔大卫的妃嫔发生关系的时候，那这就是说大事已过了啊，就是大事已经过去了，大卫一定不会就会饶他。既然连我的妻子你都会玷污，你的后母你都会玷污啊，就表示这个大事已经过去了啊。所以那些跟从亚沙龙的人就会更加的来投靠那个亚沙龙啊。所以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的父的妃嫔亲近，这也是正是显示了那当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就说神就说你在暗处里怎么犯罪，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啊！所以这个拿单说的预言就应验了啊！所以那个亚沙龙就在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因为当时大卫犯了罪啊，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所以这个罪就得到了报应啊。所以那个时候，圣经有一句话描写那个亚西多福，他说亚西多福那时候出的主意，就好像人问神的话，就好像神话一样的啊，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厉害的人啊，非常聪明厉害啊。你看实际上开始啊，又讲了一个讲了一个亚西多福和户塞的主意啊。亚西多福是非常了解大卫的啊，他说他跟那个亚沙龙说，你给我12000兵，我趁大卫还在那个疲乏的时候，我一举马上 就来攻击他，他肯定会被我杀的哦，吃他金黄的哦。那个亚当觉得这样不错啊，好啊，你这样子趁那个大卫还没有喘息机会的时候，你把他杀了很好。但是说我们得要委员问问户塞，看他怎么讲啊，他就把户塞叫了过来，户塞就说，不要这样子的，你的父亲是一个勇士啊，他很聪明的，他不会跟那个跟一般的人跟民一起住的，他可能藏在那个洞里啊。藏在哪个地方？你是找不到他的哦，所以你不如你先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招过来啊，从南到北都招过来，然后聚集到你这里，你亲自与他们出战。你看说那个户塞也是非常聪明，他说他采用的是那个缓兵之计啊，他说你不如把以色列人都叫过来，然后聚集在你面前，所以这需要时间，对不对？当时大卫在哪里？大卫有没有过约旦河？当时那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当时大卫在旷野当中，他还没有过约旦河。约旦河是要过约时间，所以如果当时没有户塞，大卫可能真的就死了哦。那户塞就为了给大卫一点喘息的机会，他说：“你就叫跟那个亚瑟龙说，你叫以色列人过来到你这里啊、哦，因为他看中了亚瑟龙，亚瑟龙是个非常虚荣心的人，你不要把这个功给那个亚希多福了，你自己去带人去，你不要让亚希多福去啊，你这样以色列人把归功都交给你啊，显出你是多么聪明。所以通过这个缓兵之计呢，那亚瑟龙觉得哎不错，这样子我自己亲自领兵上过去，我把我的父亲给缴了啊，这样不是挺好吗啊？所以他就听了那个户塞的建议啊，所以那个户塞马上派人就给。大卫通风报信说你赶快离开这个旷野过约旦河去，因为亚瑟龙要派兵来杀你啊。所以通过这些时间的那个缓兵之计啊，所以大卫终于逃脱了啊，过了约旦河啊。你看到这个其实都看到神是信实的、啊、虽然有人出一些亚瑟龙败坏啊，但因为你看十四节他说亚瑟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希多福的计谋更好啊，亚希多福啊，你的计谋不错啊，但是户塞的计谋比你更好啊，我要听户塞的主意啊。那是因为这些是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希多福的阴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啊，是神在当中掌权啊，神是信实的，人是不信实的，但神是永远信实的啊。所以是出于神，也是出于大卫的祷告。不是大卫在那个山上哭的时候，对吧？他有一祷告，他说：“愿耶和华使亚希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啊！”所以大卫也祷告，神也听了他的祷告啊。那时候马上，那个大卫就过了那个约旦河啊。那个亚希多福他是个非常的聪明的，他看到，哎呀，我的计谋不成，他怎么样？他就告了回乡，对吧？吊死了啊！他知道这个已经大势已过了啊，他知道他的计谋如果不被亚瑟龙采掠的话，他肯定会死，因为他深深的了解大卫，他是大卫的朋友，他非常了解他啊，所以他就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告老还家就吊死了啊。你看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死了，所以看到亚瑟龙亚希多福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那看到啊，所以24节大卫就过了约旦河，到了马哈念，对吧？大家看一下马哈念在哪里啊？马哈念，你看在那个约旦的河东啊，那个河东，他当时是扫罗的儿子的那个临时政府，对吧？啊，扫罗儿子啊，因为那个以色列那个腓利比人欺负他们呢，他们就没办法，就跑到约旦河东，在马哈念成立那个临时政府啊，所以大卫就逃到了马哈念啊，到了约旦的河东哦、啊、那边去。那亚沙龙就立了谁做那个元帅？做亚玛撒啊，是代替那个亚撒龙啊，没有代替那个约雅做了他的元帅啊。所以大卫逃到了那个马哈念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个人叫做巴西莱啊，他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细心啊，带了很多的东西给他、啊，带了什么？带了那个被子、褥子、盘子、碗子，什么吃的东西都给他。他说：“你们在旷野逃离这么多久时间，必定饿了啊，给你们了。”所以看到大卫在困难当中，神又安排了那个巴西来照顾他啊，神的信实哦，来照顾他。所以大卫到了那个马哈念之后，就重整旗鼓啊，重整旗鼓啊，他就派了什么三队人马，对吧？ 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三队人马，一队在约雅手下，十八章，一队在显西鲁雅的儿子约雅弟兄亚比山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啊，这个加特人就是当时的外邦人哦。啊，大卫劝他回去，他不愿意回去的哦。那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啊！”大卫，你看，在这么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要说我跟你们出战啊？那军兵说：“你不要去了啊！”然后大卫嘱咐他们啊，他说：“你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啊！”你看他，所以看到那个亚撒龙是执意要杀死啊大卫的啊，他心中没有一点点爱他父亲的那个念头，但是看到大卫心怎么样？大卫要不要杀死亚撒龙？大卫没有哦，所以看到这里，大卫弟兄姐妹看到神的爱哦，神非常爱我们啊，我们有时候背叛神，我们有时候远离神，但神的爱是永远啊，就是大卫对他儿子爱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一样啊，我们常常会叛离神，但神的爱从来不会改变哦，所以虽然他的儿子要杀他，但大卫非常爱他哦，不愿意杀亚撒龙哦。所以看到这个父子就在这里，在那个树林当中哦，在那个田野里面，以法莲的树林当中交战啊。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人甚多，更有20,000人哦。你看亚撒龙是怎么死的哦？第九节他说，亚撒龙骑着驴子从大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扰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而去。那个头发太多了哦，那个掉在那个树林里面，然后那个约雅看到了啊，约雅就冒犯着违反大卫的命令，也不要为以色列国家留下后患，就把他杀了哦。约雅把他的儿子那个约撒龙给杀了。你看到那个大卫那个亚瑟龙死之后呢，所以有人来报信啊，所以大卫的第一句话他不是说这个战事怎么样，我们赢了吗？没有啊，他问了两次。大卫说，少年的亚瑟龙平安不平安？他没有说啊你们怎么样，那个军事怎么样，打败了没有？他说少年人亚瑟龙平安不平安啊？这个人就非常的有点有心机，他没有回答哦，他知道是不好信息，他没有回答，他没有正面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其实知道，他说我不知道。那后面又来一个人啊，古士人来了。那大卫又问了他同样的一句话啊，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其实看到大弟兄姐妹看到大卫他的爱子的那个为父一个以父母爱子儿女的心，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所以看到我们这里看到神对我们的那个心啊，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哦。神非常爱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违背他。那那个古士人就说你的儿子死了，差不多就说你的儿子阵亡了啊。大卫就心里非常的伤心哦，就非常的伤心。他说，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非常的惨哦。看到我读到这里，我会也是真的心跟大卫一样，也是会经常的伤心哦。所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得胜了啊，著名得胜了啊，大卫的军德，但他们的并不快乐，他们非常的悲哀，因为大卫为他的失去的儿子啊，就非常的痛苦啊，他就嚎哭说我儿啊。那当时那个约雅是非常聪明的，他的元帅，他说大卫你不能这样子，如果你再这样子继续下去，你就得不到人民的心。我们大家拼死拼命为了你啊，保护了你性命，保护了你的儿女，你反而为了那个杀害你的人哭，这样子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是你会使人都远离你啊？你赶快起来，你要赶快去安慰那些士兵们的心，这样子你才可以就是这个国家才会更好啊。所以大卫听了那个约雅的建议啊，他就起来去安慰以色列人啊。所以看到这样子啊，然后大卫就对那个回到了耶路撒冷啊，对那个亚玛撒人说啊，对亚玛撒说，我要立你替我做约雅做我的元帅啊。你看到当大卫回来的时候，有哪两个人最献殷勤啊？两个人有两哪两个人最争先恐后去迎接他？ 四美，这个四美是什么人？但对吧？但人民很多啊，大家可能因为这个故事啊，四美就在那骂他人，对吧？骂大卫的，你看他跑最殷勤，他第一个去接他哦。那个还有谁？还有洗巴去接他，对吧？啊，这两个最快跑最殷勤。洗巴是不是当时骗那个大卫的，对吧？他说你的仆人米菲波设自在漏幸灾乐祸，他都跟他国了啊。所以这两个人就来马上来那个献殷勤，所以看到大家就是。那个萨母尔记是非常人性化的，他将人的那个内心，我们的罪，我们的人性，非常的真实的反映出来。当我们在胜利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归顺你都来献殷勤。当我们落魄的时候，才真的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有些人会背叛你，但是神是信实的，要记住无论在以后在我们人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背叛你，有人，但神是信实的，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两个人真的看了，真是非常的投弓尽力啊！马上第一个跑去接完回来哦。所以大卫也是一个非常的宽待的心啊。然后呢，碰到那个扫罗的孙子米菲波设他说你怎么没有去接我啊？扫罗的那个米菲波设说你怎么会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就说。因为我是瘸腿的我被我的仆人洗巴给欺哄了因为当时他不小心，他五岁的时候，他的乳母抱着他不小心摔倒了，他是个瘸腿的人所以看到到时候当大卫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之前帮助他的巴西莱那个巴西莱是个护妇人他说我不能跟你过去了，我现在已经80岁了我还能吃什么呢还是你自己过去吧你看到人情冷暖看了很多，从这个故事当中所以大卫就回来了。所以回来之后，好像这个国家就风平浪静，是不是？好像那个亚瑟龙也死了，大卫回来做国了。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伤口一个摔碎的碗，你把它粘好，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就好像唐代诗人一首诗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说虽然国家还在，但是那个伤口是不可能弥补的所以当大卫回来的时候有以色那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在争恐，谁与大卫更亲不好意思那上面谁与大卫更亲，对吧？他说那个大卫那个犹大人说我与大卫更亲但是那个以色列人说我给他更亲所以两队人马就在争谁与大卫更亲，就起了争执就来争先恐后的接大卫回去从此看到其实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埋下了以后当以色列王国在所罗门之后，他儿子接受就分了南北两国其实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裂痕从这个看出来。所以趁着这个时机，有一个人就背叛了大卫这个人名字叫示巴他是一个匪徒，他就是吹角来背叛大卫后来那个约雅那个约雅是元帅，他又一次立了功，他就把举兵就围攻那个示巴就把示巴给围到城里面去有个聪明的妇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进城里面杀我们，我一定把示巴的首级交给你所以那个示巴就被约雅给杀了这里面有穿插一个约雅一共杀了几个人，就著名的这种杀了几个，他首先杀了那个元帅，对吧？扫罗元帅亚尼尔，对吧？他后来又杀了亚沙龙，对吧？这个又杀谁？他又杀了亚玛撒，就是那个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因为什么要杀他呢？为什么杀他？因为大卫说我一定要叫亚玛撒代替你做元帅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把他给杀了。最后我们以后再看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在所罗门做完之后，你看那个约雅的下场约雅的那个局势。所以其实我觉得约雅是一个非常，他我觉得他不他虽然很聪明很勇敢，但他不是，他就是有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利益。当那个大卫说你不要杀我的儿子亚沙龙，但是那个约雅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他就为了避免以色列留下后患，他把亚沙龙给杀了，对吧？他当初他看到大卫很想念亚沙龙，他说我要不要把王的儿子亚沙龙叫回来？他不是为了 就是不是为了大卫，是为了他为讨好大卫，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原因，他没有为不是为了神啊。同样，他也最后把那个亚玛撒给杀了哦。我看到，好，然后中间有提到因为时间不是很够，我们要唱歌的哟。我们看到在所以在两次吹角之间哦，注意一次是示巴背叛大卫吹角，第二次是亚撒那个约雅吹角，就平反了这个判断哦。所以二十一章讲的是那个基遍人报仇哦。讲的是因为有三年，大卫年间有三年饥荒，大卫就问耶和华为什么会这样子神说是因为扫罗家和他流血人之家杀死基遍人看到有出现一个非常的看这个图片讲的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画面和最后就大卫又招了七个人，从扫罗的子孙当中招了七个人给基遍人基遍人就把他们杀了是在被扫罗所高的地方就是在扫罗所高的地方节选的地方叫基比亚，把他给杀了，挂在那个墙上挂在那个悬挂在山上那他的这几个人呢，有一个两个儿子的母亲是利士巴利士巴他是个非常应该是年老的，你看他他就在那个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身上，日间不容空中的鸟雀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电他，你看为了保护这个尸体你看他多么他伤死他的儿子是非常惨的一幅画面从二十二章开始是讲的是大卫的那个颂歌其实大家知道整个的诗篇诗篇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非常 uplifting 赞美神的一个，都很多诗篇是大卫写的所以其实看到大卫的人生，他是一个战士对吧，他一生很多时间都是在打仗，所以那个打仗日子不像所罗门那么太平不像我们过得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是整天打仗遇到仇敌对吧，但是他在这么多危险的当中神与他同在他处处得胜，因为他赞美神他虽然在困难当中他非常还是有一个非常对神有信靠的心，所以神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所以看到说神虽然我们人是不完美的，有罪有缺点有瑕疵，但是大卫一生当中他还是非常敬畏神的，他犯了罪他自己会认错悔改，认罪悔改神还是赦免了他所以看到所以整个圣经不是以人的心意来写的是以神的旨意来写，通过读人的故事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神既有公义又有恩典所以看整个诗篇，那个大卫的诗篇，那个诗歌二十二章是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二十六节，他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看到说三十六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他说你 Your help has made me great 神使我们伟大，本来说我们是罪人的但是神让给我们救恩，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使我们伟大他说你使我的脚下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看到四十七节的耶和华是活神，是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最后一节五十节，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有首歌我非常喜欢，等一下我们来唱是那个诗歌本501篇至高真神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对大家对大卫有更好的认识二十三章讲的是大卫的勇士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比拿雅他做过大卫的护卫长比拿雅做过大卫的护卫长。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因为故事特别多我只能很快的讲一遍那其实有一首歌叫看一下501篇，可以大家这个拿过来看一下吗？有那个我们有那个诗歌本可以大家可以唱一下我可以发这个，可以看这个等一下，我有歌词，我看一下 view 可以吗？哎，摸他们，啊，拿过去，啊，诗歌本501篇啊，非常好。哎，好，大一点嘛，能不能大一点？好，没有大一点。我这边也有这个歌词啊。诗歌本旁边有诗歌本的，可以拿一下啊。我没定，哎，不会，因为后面调调下调上，哦，你有调下来，好，好 ，OK， 好。哎，没有调，怎么调啊？调收，调上调下。往下。
那就下面这个。
上，往下，往下了。
又
就行了。OK， 好，好，来翻译。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这 YouTube 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唱。唱首歌非常好，这个歌就是按照那个22章的那个歌词来的啊。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啊，那下星期我们会读《撒母耳记》最后一章啊，24章，然后我们开始读《列王记上》啊，要讲那个所罗门的故事，还有讲那个南北列王啊。所以《列王记上下》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书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那个国家那个王啊他们的功成名就啊。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来接受祷告。 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话语可以来读，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好叫我们知道在我们以后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学习来跟从你。主啊，人是软弱的，但神你是信实的，你的信实永不改变。我们无论遭遇什么事情，神你都为眼目都看顾我们。主，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怀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啊，遵守你的话语，我们在万民中来遵从你的名啊，感谢赞美主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